女儿的多次外感经历。下面进入正题，我们一家在德国，我娃今年14，在文理中学七年级。我孩子女孩啊，身体偏弱，八字有两个华盖啊，是个纯洁善良的灵魂，因此十分容易招到幽魂野鬼，被上身以后反应也比人一般人为大。今年2月的某个周五，我照例在女儿睡着后关灯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夜间篮球活动，结果在我开车去球馆的路上，每个通向球馆的路口都在施工。当时我傻逼头铁不信邪，越绕越远，结果一小时后我发现我绕回了我居住的小镇啊，德国。随即我感觉到后脖颈的一股凉气，接着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打了好几个冷战，预感不对劲，于是我赶紧回家。括弧我妻子当时在外地出差不在家。哎，你看啊，就是看老王玄学频道多了的人都知道啊，人是有第六感的啊，这种第六感包括看到脏东西。什么是第六感？当有东西盯着你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有东西盯着你。如果有不怀好意的眼光啊，很淫荡的盯着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危险啊。这种第六感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很简单，没有这种第六感的原始人都被剑齿虎捕食，都被雪原狼冰原狼叼走了啊，就是感觉麻木的都叼走了。所以存下来后代的啊，就你我的祖先都是有这种警觉第六感能力的。阳间的掠食动物和阴间能附身的动物给我们的威胁是一样的。大家知道人类啊，在漫长的进化里边是褪了毛的，人类古代的人是都是有毛的。那么人类的这种不用经过大脑直接底层神经互联的啊，当我们感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肌肉就会自动绷紧，这种肌肉叫立毛肌，又叫竖毛肌。人类跟所有哺乳动物一样，我们都有竖毛肌，就是我们那个毛没了，但是我们的竖毛肌和竖毛肌反射还在。所以所谓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后脖梗一股凉气，鸡皮疙瘩起来，这个就是你的本能告诉你有危险，你在竖毛啊。你可以，你家里边养过猫的，你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小猫一旦要打架或者遇到危险，毛就都竖起来，一下使它看到很大。猫本来是个小猫，竖毛肌竖起来，这个毛大 一大圈。也就是说，竖毛肌的作用，一是保护自己的脖子、后背，另一个就是使人看起来大一圈啊，使这个猎食动物不能轻举妄动。我到家时，灯开着，女儿也醒着，眼睛瞪得溜圆啊。特斯拉的车能感应灵体，是尤其是老车啊，老款特斯拉，它那个算法、更好，眼睛瞪得溜圆，眼珠不停乱转。他和我说在窗口看到了个模糊的东西，想要和他做朋友。平和，他用这个词描述那个东西。我女儿中文稀烂，打字不是一箩筐，平和这个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我赶紧把他抱回到我床上，陪着他入睡。第二天我问他晚上发生的事，他说自己完全没有印象，当然不会记得的，坚称自己一直在睡觉。因为附体的时候啊，这他没有记忆，因为那是另一个人，不是他，灵魂是另一个人的。我问了他，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借壳啊，或者叫什么附体啊，这个就是附体或者夺舍啊，他不是他的灵魂。我问他前一天晚上说的平和一次，他满脸疑惑，完全不理解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想到教主介绍的驱魔方法，我火速去宜家买了全身镜。我女儿竟然十分喜欢，径直把镜子挪到床前，正对着自己。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啊，你给女儿摁摩，尤其是后脊椎，从腰椎到颈椎，一直摁到这儿，要给她不停的摁热了为止。但是女儿此后脾气逐渐变得暴躁，开始疏远我和妻子，言语行为变得粗鲁。我和妻子也只以为是青春期，也只能强压怒火顺毛驴。最后一次篮球训练，她在球馆毫无征兆的大哭，缩在角落。我去问她时，她正在一边唱歌一边哭，蜷缩在角落，诡异的如同鬼片。我抱着安抚一阵后，她双臂抱肩跟我回了家。你要重视了，因为附体这个灵魂已经附到她肉身上了，你今天晚上就立刻摸她锁骨缝啊，就是这个骨头叫锁骨，这个锁骨和肋骨结合的地方叫锁骨缝。你摸它锁骨缝，正常的人这个抠锁骨缝不会疼的，正常我们都不会疼，抠一下这个肋骨缝不会疼了，包括肋条你会痒，但你绝不会疼。如果被附体的人这儿刺痛难忍，那基本上就是能确诊了啊，一定要重视，否则的话阴病会变成阳病啊，虚病会变成实病。在四月的下旬的一天，他开始自残啊，就变成实病了，变成抑郁症了，用刀在两只胳膊上划下很多伤痕。大家知道为什么鬼附体以后为什么要拉自己的胳膊，要流出血来啊？他只有把血流出来之后他才舒服，他是一种压力，一种释放。血是人类的灵魂啊，也是人类的等于是灵魂载体啊，在血液上，人一死血液就不流了，所以他通过割破他的这个胳膊流出血来以后，人在附身状态下，他这就是一种自我解脱或者自我疗伤的方式啊。那么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搜我以前的玄学频道，就是为什么抑郁症患者或者被鬼附体，被鬼附体和抑郁症几乎可以画等号的，大部分抑郁症都有被鬼附体的状态。 我观察那伤口很浅很短，杂乱无章，不像普通自残那些孩子那种又深又长平行分布的那种伤痕，但这依然让我和妻子惊得汗毛竖立，责怪了他。这让他随后更加疏远我们。学校发现他自残，找了我们两次，一次是和班主任沟通，一次是校领导带着班主任下最后通牒，要我们赶紧找心理医生。这还用他们下吗？你们自己要想办法。在这里吐槽一下这学校吧，所有跟我们沟通的人里面，只有班主任是真心想帮女儿，其他人都想都当我女儿是威胁，言必成为了其他孩子着想，公然违反了教育义务，取消了孩子的春游等集体活动的资格。括弧娃的心理医生听闻学校的做法，直接爆了粗口，竖了中指。啊，这个也，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是学校的问题，你自己要检讨啊。就是女儿的病症出的这么严重了，你才找心理医生啊，你才找医生，你要自己检讨。而且呢，就是你明显有一种讳疾忌医的情绪啊，你在这个信里边字里行间的流露一种讳疾忌医，你不愿意承认你女儿病了啊，甚至你在隐藏和找借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这个病，而且这个病是阴病，这不是心理医生能解决的。啊，我再重复一遍，吃药可能更严重。你现在应该找的是和尚或者道士解决。如果你在德国的话，可能有些教堂也能解决，因为这些现象是人类各个社会都有的现象。快进到5月25日，他下学回家，几乎是爬着进了屋里，气场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晚上10点左右，我听到他在哭，赶紧跑过去问，他大喊让我出去，我这次没照办，真诚地说，我很担心他，希望他能对我说说自己的事，否则成天这样，未来会很麻烦。他站起来，在黑暗的屋子里边边哭边说，好黑呀，我看不到希望，如果这事儿下周不解决，就没有未来了，并开始感谢我们的爱。我和妻子听闻大惊，因为之前心理医生也好，精神急诊也罢，他从未表示过看不到未来（括弧不想活了）这种话。而且他表述中的这事儿如果这周不解决，这种表述和平和一样，不是他的口吻。这时候我妻子想起在国内有个看事儿的亲戚，这就对了啊，你妻子还是有点比你强的，后面我称其为灵媒吧。于是我们连夜向他求助，西方也有灵媒啊，不光是中国。灵媒的反馈很快就来了，孩子浑身黑气，属于严重的外感啊，就是外感，就是脏东西招上了。那是我未曾谋面的爷爷奶奶来了，爷爷奶奶来求助了，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情况，一家男丁个个挂彩，爷爷奄奄一息。了解清楚缘由后，灵媒调动天庭兵马，把迫害我爷爷的那帮人关押了起来，并给我爷爷疗了伤啊，在阴间的爷爷受伤了啊，受欺负了啊。驱魔后，我女儿瘫在床上两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外，其他时间都昏昏沉沉躺在床上，在疗伤啊，喝鸡汤啊，这时候一定喝小公鸡，你们德国也有啊，家养的 free run 的那个 free range 的那种小公鸡，一岁的，就是给他熬汤，不用放别的，一半是大料啊，一把盐啊就够了。啊，然后当然要一段葱啊，一片姜啊，这个鸡汤是黄的啊，带着一层黄油喝掉。这之后他和我们说话的口吻缓和，也停止了自残行为。但这还没完，6月5日又来新的旅客，我发现他又和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又瞪得很大，眼珠滴溜溜转啊，又开始了。随后6月8日他在学校又经历了一次，无奈我们再次求助于灵媒，你们赶紧弄点护身符啊，哎呀，你把那个护盾给他装上啊，这次是我爸的继父一家。对呀，你们死了这么多老鬼，这都不用买机票吗？我都奇怪你是在德国你还是在中国呀？德国照说他来不了呀，操，中间有结界呀，你是不是回中国去了？无奈我们再次求助于灵媒，这次是我爸的继父一家，他们在死后的世界也与人发生了纠纷，也来求助帮忙了。我很气愤，灵媒也很气愤，他们家和我们家并无血缘关系，纯属瞎他们作呀，找我呀，因此他们就被关了起来啊。第三次附身事件更严重，我操，这够频繁的。你看6月5号5月正好6月5号又开始了，一个月不到又开始，第三次7月1号太频繁了，7月1号又开始了啊。早晨他听到闹铃，从床上坐起来嘟囔了一句，肋骨酸疼，完了，肋骨酸疼，骨缝疼了。他精神很不好，想在我准备早餐时多休息一会儿，等我准备好早饭，他却不回应我了。我看到他躺在床上，胸口剧烈起伏，眼珠狂转，无法发出声音。哦，他的灵魂已经不稳了啊，他属于极其不容易被夺舍的状态。我立刻向灵媒求助，所幸这发生在家里，如果在学校，恐怕学校又得叫急救车了。这次的附身恶灵十分强大，是魔界的某魔王和山大王各自领了无数的手下，争夺我女儿的躯壳啊，这意味着要杀死她后绑架灵魂。灵媒说，我女儿心灵纯洁，愿意和任何人做朋友。在某一世曾和魔王的孩子做了好朋友，之后魔王的小孩念念不忘，想再续前缘，经过漫长的查找终于锁定了他，于是想带他去魔界。那山大王也是类似的情况，只不过他想把我女儿抓回去做干女儿，双方附身在我女儿身上打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这时我女儿翻着白眼，喘着粗气，好像被钉在了床上。不巧的是，灵媒一时间无法调动兵马来和这些恶灵对峙， 因为兵马正在别处执行另一个任务，耶稣这时候伸出了援手，开始和这两拨人对峙。灵媒同时也紧急向道家搬救兵。我操，你这到底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耶稣又来了。这是我经历的最激烈的一次驱魔（括弧我女儿的症状相对稳定的时候拍过几个视频，附在附件中了）。视频中女儿的姿势一直持续她的睡醒八个小时左右啊，就是这个视频我不给你放了，你就在西方那个大片《康斯坦丁女》，就是基本上差不多就这个效果啊。就是那个康斯坦丁，特帅的，基努里维斯演的。九点前后，他情况变得十分不稳定，撕心裂肺的嚎叫，像在岸上的鱼一样扑腾，和康斯坦丁里的场景差不多，但躺姿却一直没有变化。这时候正是驱魔最激烈的时候，我当时只能尽力安抚他，防止他撞到头或者咬到舌头。期间我冲女儿视线经常停顿的窗口大骂过，每骂一次她就如触电般一般更难受。如此几般，我便老老实实守着女儿，不敢做多余的动作了。在十点左右，灵媒告诉我驱魔完成了，处理了几万灵魂，为首的两个灵魂以及骨干灵魂完全被打散了，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如果我没理解错，只有参与创世的神才有能力消灭这些灵魂。像之前几次一样，女儿又是沉沉的睡去了，一直睡到了15点30分。她醒来后，我感觉整个屋子都亮堂了起来。这次驱魔后，他还零零散散地碰到了一些游魂野鬼附身的情况，但都十分轻微，最多也只是脾气稍差，但他正慢慢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听我的话，最简单的东西最有效的，第一，请个护身符，无论是天主教还是道教都有护身符，佛教也有，都有高僧大德高牧师都有，他们都懂。然后呢，给你女儿喝小公鸡熬的鸡汤，每天买一只鸡，你这也不会太贵的。在我们加拿大，这样的小公鸡22加元一只，走地的，你别嫌贵啊，它物有所值，大概也就一磅多，长不到一岁半岁左右的小公鸡仔、一定买小公鸡，小公鸡比小母鸡元气足啊，一天给它喝一大碗鸡汤，真的就管用啊，一个星期你就会发现。因为所谓的被附体这个本人的这个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因素啊，就是太弱了，身体太不健康了，要多晒太阳，多健身，多吃牛肉，多喝鸡汤啊，不会被附身了就。现在介绍一下这个灵媒以及人死后的系统吧。估计您可能会觉得我在扯淡，我当然不觉得你在扯淡了，你说的跟我的肢体是完全吻合的。灵媒的身份是玄清圣母，你也别信啊。那个灵媒啊，他不是玄清圣母就是太上老君，要不就是东海哪吒三太子，要不就是济公，要么就是齐天大圣，反正都是有一个大名啊，还有观音菩萨呢。大量的观音菩萨妈祖娘娘。灵媒的身份是玄清圣母，东华帝君的妻子。他们和耶稣一起参与了创世，这是他们自己给你讲的。因为灵媒一般都是一些动物灵或者人的鬼啊修的这个灵啊，附在他们身上，就是出马，换句话出马仙的情况是最多的。他们都有大名，鱼食居金啊，以前他们不知道有飞机大炮，现在也嘴里边满嘴都是飞机大炮了。驱魔啊，用现代武器了。他们和耶稣一起参与了创世，人家又胡说了，耶稣不是创世的，创世不是耶稣啊，好吗？你这事儿这辈儿倒差了。耶稣是公元200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人啊，耶稣。因为我们做的西元纪元啊，就是耶稣诞辰嘛，2026年以前出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创世好吗？创世的那个人叫耶和华，都姓耶，但是他不一样。耶稣是耶和华的爱子，但并不是耶和华本耶。耶稣目前也在道教挂职（括弧这也是第三次驱魔耶稣会突然出现的原因）。就像教主介绍的一样，人死后会根据信仰去往不同的地方报道。普通中国人死后大多走的是道家的系统，由先逝去的亲人接去地府报道。不是，是普通中国人死了之后是由阴差接去的啊，不是你们家亲人。你们家亲人也是不，除非阴差正是你们家亲人，他这说的不对啊，是阴差接去报道。阴差很多是阴间的挂职的鬼啊，你在活着的时候比如做一些好事，你死了有可能去做城隍做阴差。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活人。像那种有特殊的灵能的人，他们就是活着的时候就睡着了，他就去勾魂去了，锁魂去了，他们就叫阴差啊，一般就是黑白无常嘛，就是俗称黑白无常。凭在世亲人烧的纸钱交钱上户口，灵媒叮嘱纸尽量只在清明和寒衣两个节气烧，否则很容易招惹飘飘。例如你在春节烧纸就很容易就很不好，没错，因为清明节寒衣节啊这种大鬼节啊，它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就是等于是快递开放日了啊。你平时乱烧的话，因为很多孤魂野鬼啊，人死了之后并不一定都去地狱或者天堂阴曹地府，因为阴差没有接引的有很多啊，那么他就生活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他就跟我们重叠了，时空重叠了。所以呢，这些孤魂野鬼他也需要钱，你就乱烧的话 你比如前一段时间那个出事儿的那小姑娘，在国内啊，乱烧纸、乱砸佛像、乱半夜乱敲碗的，那些人，他就容易把孤魂野鬼招过来。拿到纸便宜纸钱以后，也可以批地批盖房，在阴间找工作搞基建啊。对，现在阴间正在搞大基建，罪大恶极者则由阴差绑着去受审处罚。基督教也是类似的过程，只不过上天堂的灵魂成为天使，就是油画中顶个光环的形象，以及圣人之类的。佛教的系统没问到，每次问总有事情打断，所以我就不问了。第二封信，大老王您好，他是一个宝鸡的年轻人，年轻的观众，他跟大家讲述家族史中的奇怪经历和人生的迷茫。他也想让我帮他们算算八字啊，求求事业有玄学感悟啊，这个我暂时不行啊，暂时完全没有时间。因为我现在在渡劫啊，就是我是搞玄学的嘛。我告诉你我在渡劫啊，如果我能过这一劫的话，我好好给你们算，哪怕我当政的，我选上不选上我都给你们算啊。这个因为这议员啊，括弧啊，议员不是专职，议员是兼职啊， part time。老王哥您好，我96年生人，祖籍河南，从小在宝鸡长大，爸妈是陕棉的工人。有时候想听您讲讲纺织厂宋氏家族的历史啊，因为我们跟这个家族啊，这个工厂就是这个家族的创立的。但我从小就听奶奶说，我妈妈其实生了6个孩子，括弧之前我妈其实是比较避讳的。记得我小时候，我妈每次听到我奶奶讲这个都赶紧把她打断话题。后面我长大了再跟我妈提起这事儿，她说年轻身子弱，前面五个都流产了。那王哥我是不是就得叫六子呀？我这人打小就好奇玄学，最近我就联系到我妈前半辈子的遭遇，是不是跟冤亲债主英灵讨债有点关系呢？2016年左右，我妈驱车前往奉县途中，整车翻山啊，翻到山底下去了。车里面四个人居然都只是轻微伤。据她回忆，那天基本上是从山腰翻滚，一直翻到山底下的一个溪里啊，小溪里，我去哪，咚咚咚咚，这跟大片一样，整车摔得变形不成样子了。车里的几个人竟然只是轻微擦伤，我妈在副驾，而且没有系安全带，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括弧，我插一句，你一定要写信告诉我，你妈当时开的是什么车？我觉得这个车一定要在我的频道里给大家带货，太他妈好了！这么翻，我觉得都是不系安全带还是轻伤？我建议可以给您那辆老英菲尼迪里挂点保片，没了，被我大闺女车祸，那英菲尼迪报废了。我们那个加拿大保险公司非常操蛋，那辆英菲尼迪虽然车龄比较老，但只开了7万公里。那么大家开车的时候，那个日系英菲尼迪开7万公里，那这真的个新车啊，一模一样的发动机、变速箱，全他妈是新，嘎嘎新的，就把前面叶子板和大灯撞碎了，结果保险公司愣给报废了啊，给我折现，给我现金让我买新的去了。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这叫系统性腐败，这是一种社会浪费。他其实保险公司根本就没给你真报废，他不是说给压成铁了，他是卖给二手车商，然后二手车商翻新之后卖出去，这不就是他妈的系统性腐败吗？你这好了，我们不说了。我们这个改造加拿大任重道远啊，就是改良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天堂，制度非常好。但是实际上现在整个加拿大呢，焊死在左倾的油门上，无法自我纠偏了，尤其是我们 BC 省左的要命。慢慢来吧啊。从那以后我妈一下豁达通透了许多。近些日子听到她口中最多的就是除了生死以外其他都是屁事儿，擦伤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性格随我妈了，平时也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而且出社会早，见过的人事也就慢慢的能悟出来一些东西。给您讲一下，我之前火车上遇见宁波做生意的大哥说，中国人最擅长把一个行业一群人把它卷炸了，然后再去卷另一个行业啊，这是属实。说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下王哥，知道您去加拿大是命运的驱使，但还有一个我比较脑洞大开的念头，如果说啊，王哥，我是说如果啊，是不是您想换个时空看看自己百年以后外国冥界的下边是什么样的，或者您想以后百年下去之后不想再见到让您穿两个卫生纸球堵住鼻子的那个老厕所了吗？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您别骂我哈。说到这里，祝您油管账号突飞猛进。是这样的，我来加拿大还真没想到百年以后，因为什么呢，这个百年以后就是你挂了以后啊，你这个灵魂去的是中国的地狱还是西式的这个，那我个人取决于你心里边，你这个心里边的真正的信仰。如果你真正的信仰的是基督徒，你去的一定是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狱。你如果是个假基督徒，你心里边还高着急的时候还怕那个林正英画的那些符下边的那些僵尸和鬼，那你就是个假基督徒，那你死了之后还是黑白无常啊，还是中国这套东西弄你的。那你至于你讲的你妈妈生六个孩子生到你前五个都流产了，这一辈子受英灵折磨，我个人觉得没这回事儿，因为你妈从山上开车翻下来都没死，那要是真有英灵的话你妈早死了啊，我觉得你妈是个很有福报的人啊，所以你不要想胡思乱想了啊，就是还是年轻待的地方小闲的。 你们生活已经很美满了啊，就别瞎看了啊，看算命没有用啊，不临大师不算命啊，临了大师算完命之后，也只不过是背下来的 GPS 的地图，该改该咋开，绕着点坑开啊，还是要干的啊。